我们祷告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实在是太奇妙。我们自己可能经历了，但是对我们所经历的救恩，我们的认识可能都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然而我们也仍然必须要在这些真理上有认识，因为这个认识也才帮助，反过来帮助我们更可以更深切的去经历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主要所以我们在为这个圣经中圣灵论做总结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看见主啊，你的恩典太丰富，而且我们可能真的是没办法有这么清楚的思考来明白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再一次来依靠你的恩典，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对神的认识真的是何等的重要，而对你的认识包括了你借着耶稣带来的启示和借着耶稣带来的救赎，也借着圣灵的工作，你来帮助我们能够真正有一个属灵的了解。主要所以我们还是来向你求，求你给我们你的恩典，让我们这样的明白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我们实在知道如果我们只有头脑的了解，真的就是仍然是眼瞎，仍然是活在黑暗的里面，头脑的知识不会给我们生命的改变，但是圣灵的工作就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主要所以我们还是把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看这个圣灵跟我们信徒或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哈。那其实要做这个整理真的是有一点点困难，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圣经的作者在讲述很多真理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基本上是针对读者的需要。每一个圣经的作者写这一卷圣经的书卷，是因为当时在他的读者的生活当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很多时候是一个真理教义上的一些错误或者一些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真理跟教义是跟生活不能分的，也就是说因为这样子对真理的不明白，所以在生活上就有错误的生活表现。所以针对这些需要来写这一个圣经的书卷，来帮助这些读者。所以我们会知道圣经的作者他们基本上不是用我们今天这种系统神学的头脑就是把东西做逻辑的系统的整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讲圣灵论，我们先从每一个圣经的经文本身提到圣灵的经文，在那个上下文我们来解释这个经文本身的意义，以及借着这个话所启示的关于圣灵的真理。那现在我们要做这个总结，我自己也发现确实不是容易，不容易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一些真理是重复的，那每一次讲有时候不一定能够把所有讲到这一方面的经文都把它带出来，但是不论如何我还是借着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给我们一个清楚比较清楚的一个系统的概念，让我们对圣灵的工作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那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一部分，圣灵跟基督徒的关系，或者说跟神国度的百姓的关系，这一部分可能会有一点点我的意思说我就是尽力，但是很可能也会有重复的地方，好，那这个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呢就是耶稣神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赎，那么圣灵怎么样把耶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成为我们每一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生命跟生活中实际的经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真正在生活里面去经历耶稣拯救我们的这个这样的 一种拯救就是耶稣来拯救我们所带来的这个所提供的这种拯救， 在我们生活和生命当中是怎么样一个成为我们的生活中的事实，是成为我们真正的经历，不是只是我们都能够用嘴巴说，可是在生活里面却经验不到这个耶稣拯救的大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就是圣灵怎么样把神借着他儿子耶稣所成就的救赎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可以去经历的，带给我们属灵的更新和改变。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真正不再过去那一种活在罪中的生活，我们可以过一个真正敬拜顺服神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就来从几段经文读一下，我们再来从这个经文本身来讨论。我们先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教会，我们如果了解这个教会是在马其顿跟亚该亚之间，它是属于亚该亚，但是呢其实就是介乎马其顿跟亚该亚中间的交界的地方。我们当中有些人去过哥林多，我们有我忘了是三年前，可能是我们有一次就是保罗使徒保罗之旅，我们到小亚细亚、土耳其以及希腊、马其顿跟亚该亚，保罗所建立传福音所建立的这些教会，还有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我们就是说真的是去实际的去去这些地方来经历神的话曾经记载的这些城市。所以呢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海港，这个海港呢是在当时是非常兴旺的一个海港，那也因此在这个地方有各种的偶像的敬拜，而偶像的敬拜也带来在生活上各样的邪恶，也就是说在生活的不圣洁。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九节，因为在第五章提到他们当中有人收他们的祭母，收了他的祭母换句话说就是说这是一种乱伦的行为，但是哥林多教会呢没有针对这样的事情来施行教会的管教。那保罗就因此就提到说，在过去他曾经给哥林多教会写过信，要他们不跟这些淫乱的人相交，但是呢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要他们跟所有行淫的人都断绝关系，乃是说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人是在这一类淫乱拜偶像醉酒这些的罪中呢，就要施行教会的管教不可以他相交，其实这是教会的管教。好，那当然他还提到另外一个，就是在他们当中有彼此之间的纷争，他们去世俗的法庭彼此诉讼控告对方，那保罗也是针对这样的一种行为来责备他们，而且劝勉他们应当要找真正有智慧的，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有属灵的长辈来解决这样的事情。而且呢他们每个彼此告状的弟兄都应该存着一个愿意吃亏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愿意就是说放下自己。好，那所以到第九节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那这些行为本身都是属于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这不是神的旨意所要求的 神的百姓活出的一种生活行为。所以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保罗的他这个主要他要强调的事情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已经悔改接受了这个福音，他们的生活就应该跟所蒙的恩相称。也就是说，他们如果还按照过去他们没有信主以前的那种生活行为，所以自己就列举了很多。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还是活在这种生活里面，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换句话说，他们如果经历了耶稣的拯救，他们就不应该还活在这种生活的里面。那所以他就说，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那肯定他们过去是过一个非常败坏的生活，但是呢，现在你们奉耶稣的名，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他这里有提到三方面，一个是洗净，一个是成圣，一个是称义。那这个次序本身其实并不重要，他是强调耶稣的救恩带给我们在生命跟生活上应该是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个拯救是有能力的，是有能力的拯救。那但是提到奉耶稣的名，借着我们神的灵，你们奉主耶稣的名，这里就是指他们的悔改，他们的悔改跟相信。但是呢，当他们悔改相信的时候，耶稣的救赎工作成为他们个人的经历，乃是借着圣灵，借着我们神的灵。所以耶稣救赎的工作是一个客观的，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所成就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的儿子成为人，而且耶稣真正的为我们的罪在历史当中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在真正的在历史当中胜过征服死亡，从死里复活。这都是我们强调是在历史当中神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那这个客观的神完成的救赎工作怎么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主观的经历呢？那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圣灵就使耶稣完成的救赎变成我们每一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生命和生活当中，我们真正可以经历到耶稣救我们的这个拯救我们的这个大能，或者说耶稣完成的这个拯救的工作。所以他就提到有三方面经历的，第一个他说是已经洗净。为什么他提到洗净呢？首先提到被洗干净，被洗净，就是说成为就是 washed， 是被洗净，意思就是说从罪中被洗净。因为他在第九节第十节就列出他们过去这些罪行，所以首先我们是从这些罪中被洗净，不仅是提到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更重要的是我们同时也可以不再受这个罪的权势的辖制，而从这一种罪的生活，以罪为特质的生活中被洗净，我们可以不再过这种污秽不洁净的一种生活。所以这个洗净本身是包含了罪得赦免，但是呢，也包含了我们脱离这种污秽不洁净的生活。那当然这个跟接下来所提到的成圣有什么区别呢？成圣就是比较着重在正面的，洗净就是比较是从负面的，是从污秽中我们能够被洗净。成圣呢，是我们有能力从今以后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个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那称义，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称义 所基本的意义是讲到我们悔改接待耶稣，我们的罪被宣告是赦免了，或者说我们被宣告无罪，不仅被宣告无罪，而且神算我们是义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罪算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替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而耶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神宣告我们是义的，也就是说只是宣告我们的罪被赦免，宣告无罪，那只是解决我们犯罪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能够进到神面前，必须成为圣洁，我们必须是无罪的，在神面前我们必须是有能力去行善，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才有可能来亲近神。所以呢，耶稣完成的救恩不但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也是在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神先赋予我们在地位上有一个义的地位。那这些是一个法庭的概念，也就是说法官对一个被告除了宣告无罪以外，还宣告他是义的，就是把他没有的东西怎么样算在他身上。我们的罪造成的问题，耶稣为我们担当这个刑罚，但是呢，我们在神面前还必须有义，也就是说我们还在神面还必须是有一个义的圣洁的义的一个身份。那这个就是神同时因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他也把我耶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神也就给我们一个在神面前他算我们是义人，他算我们是义人，赋予我们这样的一个义的身份。但是这个义的身份跟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其实成圣跟称义呢，在圣经的概念里面是不可分的。虽然我们从小接受教导，我从小接受教导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有了地位上被算为是义的，然后我们就说哦，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成圣的过程。其实这两样东西是不可分的，神不但赋予我们义的地位，也给我们能力去过义的生活，那就是成圣。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说称义是成圣的开始，称义就是成圣的开始，也就是说在神算我们为义就已经是进入成圣了，然后神同时给我们能力去行义，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这里呢，保罗是要强调，我只是先从哥林多前书来说，是强调说我们真正悔改接待耶稣的人，我们的生活就应该反映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所以我想其实我们真的都应该把这些话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只是嘴巴就是说只是头脑上接受这些知识，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如果真的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有没有经历耶稣救赎的工作在我的身上。我们当然不是一步登天，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已经完全了无罪了，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这个受咒诅的身体有一个罪性在里面，这个还要等到将来才可以得到拯救。所以目前既然我们的罪身还在，罪性也还在，这个罪身跟罪性仍然是很强的一个诠释，但是我们领受了耶稣的救恩之后，我们可以不被他辖制，这个是关键啊，可以不被他辖制，可以有能力不听从他，还反过来我们还可以有能力去顺服神。那这就是我们应该可以经历的， 我们不应该总是觉得好软弱，然后每一次试探挣扎的最后就怎么样，就屈服了，然后又是落入罪里面，然后就一天到晚在软弱中生活。那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最后一章的时候他说过这句话，他说基督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向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向他软弱的意思就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罪性也应该像他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是应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啊，这个生命的这个新的生命，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或者说神在我们里面他再一次执行一个创造的工作，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创造一个新的人，换一个说法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才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才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所以这些都是应该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经历的。我想我们可以回想我们自己这些年来成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能够在可以数得出来，可以跟人分享，可以做见证，我们怎么去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把耶稣救赎的工作成为实际在我们身上是可以去经历的，我们可以为神做见证，我们可以说出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们曾经经历过怎么样胜过我们的罪，怎么样可以有能力不听从我们的私欲，或者是来自于世界或者撒旦的引诱等等之类，然后我们面对神的话，我们有没有真的是有能力去遵守神的话，而不是好像说总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意思就是说总是过那一种知道可是却行不出来的这种生活。所以其实我们真的都应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应该来回想，我们回想了一方面我们可以数算神的恩典，而这个数算神的恩典也会激励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真的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叫做什么，我们是不是以前有这些经历现在好像不再经历了。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圣经的观念是我们不可能是停在某一点的，我们的属灵不是往上就是往下，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进则退。那如果现在不经历，那我们就要真的是要就是说谨慎，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往下退后。但是我们一旦经历这个神拯救的能力，我们继续不断每一天的去经历这个神拯救的能力，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真的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更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讲一样的道理，在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六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从五旬节一直到将来耶稣再来，神把他的灵赐给所有真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所以呢，圣灵就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被更新，但是这里还讲了一个重生的喜，也就是描述圣灵的工作。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讲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说你们若是不重生，你们若是不再生一次，你们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听不懂，耶稣就在说，你们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们就不能见进神的国。所以这里讲的跟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讲的，第三节跟第五节讲的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圣灵把耶稣救赎的工作使我们可以去经历，其中就是我们可以经历属灵上的洁净，重生的洗，属灵的洁净。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这个受洗哈 baptism， 其实这个字本身旧约里面是用来描述洗净的方法之一。这个洗净的方法就是把一个东西全部浸在水里面，尤其是在利未记讲到说什么摸了死尸不洁净，好像说这个摸了大麻风是不洁净等等，那么也提到除污秽的水等等，说要洗澡要洗衣服，很多的器皿也要洗。那洗的方式有很多，一种方法就是把东西整个浸在水里面，那所以这个字本身就用来描述我们能够从这个罪中得洁净。所以呢，洗礼本身就是象征耶稣的救恩所带来的属灵的洁净，带给我们属灵上的洁净。所以呢，但是这里他也强调是重生的洗。重生我们说了，在约翰福音是指三种可能的意义，一个是再生一次，我们今天就常讲 born again， 对不对？另外一个是 born from above， 从上面生。第三个就是彻底的从头到尾的被更新。这个字重生这个字 regeneration， 在约翰福音里面，在原文希腊文有三种可能意义，可这三方面其实就涵盖我们基督徒的经验，是我们都需要再一次的出生。可是这再一次的出生不是我们的身体从母腹里再生一次，这是尼哥底母的了解，我们乃是要从上面生，从一个不同领域的出生。而这个不同领域的一个出生是一个什么？是彻底的更新，是彻底的从头再来一次。你想一个出生的婴儿就是开始他人生的旅程，是不是？那么就是彻底的从头开始一个新的人生的旅程。那所以呢，我们是因为神的怜悯带来重生的喜，圣灵的更新，其实也就是讲圣灵怎么样把基督完成的救赎使我们这些悔改相信耶稣的人真正可以去经历，真正可以去实际上的去领受这个耶稣救赎的恩典。好，那所以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已经读过了，因为我们在解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水和圣灵，耶稣是用旧约神的先知已经预言的，已经赐给神百以色列人的应许，那就是神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约。那这个新约呢，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明这个新约，神要用清水洒在他的百姓身上使他们得洁净，而且神要赐给他们新的心跟新的灵，也就是说里面有个更新的生命，新的心跟新的灵，除掉他们的实心，赐给他们肉心，而且神还要把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让他们可以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呢，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可以认识耶和华，而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耶和华的百姓。其实这个应许就是应验在耶稣带来的救恩。好，那所以呢，圣灵使耶稣完成的救赎成为我们生活和生命的经历。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是洗净，或者说重生的洗，一个是称义，还有成圣。那所以我们就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从罪跟死亡的这个旧领域中得释放，也就是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权势，我们可以脱离死亡的权势。那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圣灵使得基督钉十字架跟复活这个拯救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怎么样来 成为我们每个人可以去经历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首先他提到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所以我们就很清楚，这就是耶稣先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那我们在耶稣里面就不被定罪，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其实就是你看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赐生命的圣灵所做的工作。赐生命的圣灵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跟死的律，而且使我不再被定罪。那这就是指基督钉十字架跟复活带来的拯救。圣灵首先是在一方面，那就是脱离这个旧的领域，这方面使我们从这个旧的辖制当中得以脱离，得以释放。那我们晓得，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就是不仅是说这个罪本身要受罪的刑罚，而罪的刑罚是死亡，同时我们也成为罪的奴役。所以呢，这都是属于旧的领域。罪是有一个权势在背后，我们成为罪的奴仆，而且我们犯的罪行，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接受罪的刑罚，那就是死亡。而这个死亡既然是罪的刑罚，所以也成为这个旧的领域当中也成为一个权势。权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脱离不了。奴隶在古代跟我们现代的奴隶很不一样。现在的我们所谓的奴隶，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打工的人，就是属于就是替老板做事。现在替老板做事，你不要做你就走，你可以不必一定要靠他。古代的奴隶不是的，奴隶本身没有自我的自主权，奴隶就是附属于主人的，所以呢，奴隶是完全的听从主人，他没有自己的意思，他不是说自己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完全只能听从主人。所以呢，当人类犯罪以后，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能力，所以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被这个罪的权势所辖制，或者说所捆绑。圣经上其实是要把一些真理表达的时候，用很多的比喻的方式，所以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就成为罪的奴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能力不犯罪，我们的本性，我们里面的罪性，就是树好果子也好，树不好果子不好，我们里面就是这个罪性在里面，所以呢，我们活出来的就是有罪的生活，我们没有能力不犯罪。好，那么当然死亡是罪的工价，我们人都会死，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因为每人都犯了罪，所以罪的工价是死，所以每个人都死，而且死就是原先我们的死亡就是跟神隔离，而且如果不是借着耶稣拯救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状态了。那所以呢，这个罪跟死亡其实都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出了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好，所以呢，圣灵把耶稣拯救我们的工作，使我们可以经历，是第一个让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让我们从罪跟死亡的旧领域中能够得释放，我们可以不受辖制，我们可以不听从，我们可以有能力不听从，我们可以不再被辖制，跟以前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这种的实际的经验，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真的是会发现说，有些东西对你真的是一点 就是以前对你很有吸引力的，可是现在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你也不需要挣扎，也不需要勉强，你就是觉得很自然，这些东西就不再成为一个瑕疵，也不再在你身上有个控，一个控制力。想一想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种东西啊？绝对有的。不要想说现在当然容易想了，电脑，我现在都要问你们在场所有搞电脑的人，电脑在你身上是不是有股瑕疵力？我就发现不能不上电脑，不能不 Google， 不能不看 email， OK。 那如果可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我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是邪恶的，这个东西本身是中性的，但是问题是所有的东西，神创造这个世界，神给我们的人，就是说美善的恩赐，拿食物来讲，美食当前，我们肚腹的欲望就开始动了，哎，好好吃哦，然后就说没有办法，好，太好吃了，拼命吃，拼命吃，拼命吃，已经是吃不下了，还要再吃，哎，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是中性的，可是我们里面就是受这个罪的辖制，摆脱不了。如果我们真的是可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先去祷告。我并不是说不可以 Google， 但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先 Google。哪一个人不 Google？ 哦，太厉害了 ，Google 什么都可以拿到。你一上去，哇，所有你要的资料都有。但是，请问，你就是有了这些资料，你以为靠这些资料你可以做一个很有智慧的抉择？你以为今天也许医生诊断你生了什么病，你赶快上网看看这个病所有的资料，你以为你就做医生了？你以为你可以开药方来医治你自己？只有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一切事情在他的掌管之中，也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有真正的智慧。那换句话说，我们尤其是犯罪以后，我们更是眼瞎，更是没有真正的智慧来做我们自己人生任何的选择，任何的抉择。我自己现在每天生活里面，我常常祷告的，常常求问神。我现在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想去一去邮局，我都会先祷告，我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去是最好的一个时候，是不是我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我需要先做，所以邮局寄这个东西可能可以慢一天慢两天没关系。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人类的生活最终都是要实现神的旨意跟计划，而我今天的生活在实现神的旨意跟计划当中，我是怎么样来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来荣耀神自己。那所以所有的事情，我真的是越来越觉得我什么都不会了，我越来越觉得说我该做这个人。所以有时候我想要买一个东西送给别人，送个礼物，我也要去问，我求神真的是来教导我，我送什么礼物给他是最好的，什么东西是他真正需要的，或者是真正是这个东西啊、是真正能够表达我表达那个对他的一个真正的爱或者是什么。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说，实在是可以，就是说不被这个怎么讲呢？不被其他的东西所辖制，可以真正很自由的先到神面前来，然后能够寻求神圣灵的引导，听从神圣灵的引导来做事情，而不是被我们自己。我知道我们有时候很急，我们最困难的就是克服自己的着急，什么都要快，要速成。那这个我觉得 我也是感谢神，现在我越来越可以不急，不急就是说不管什么东西我就先祷告，然后祷告呢，祷告很久还是祷告，一直祷告到我真的知道神要我怎么做。因为我相信神的事情神不会误事，不用我急，只是我很想很着急要照我的意思去做，我想这个事情要这样发展，结果呢，那就是 我还是被这些辖制啊，最大的辖制其实就是我们的我，哎，所以有时候真的克服不了自己的性急，克服不了自己不能等候，那可是我们真的可以经历这个能力啊，真的是可以不被这些东西所辖制。那所以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我们看一下哈，类似的，是把新约圣灵基督带来的救恩跟圣灵的工作，跟旧约神赐律法给以色列人和摩西曾借的摩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来做一个比较啊。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因为我们看前面是讲到摩西因为以色列人做了金牛犊，神要把他们毁灭，他为他们代祷，所以神就赦免了以色列人。然而神重新跟他们立约，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与神同在，当他下山的时候他的脸发光，就是反映神的荣耀。而以色列人呢，害怕，这就表明说他们是被定罪的，所以呢，神的荣耀显出来，他们不能看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摩西哈的脸发光呢，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对他们来说是他们因为就说因为他们的罪啊，所以他们是不可以跟神的荣耀就是说神与有罪是不能并存的。所以呢，摩西必须用帕子把他的脸遮盖，当他要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他把帕子揭开，那么当然是神借着他来向神的百姓说话，说完了就把帕子蒙上。所以这里说十五节，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的书，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及时归向主，帕子就及时除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换句话说，神过去是借着摩西来把神的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但是呢，如今神借着耶稣完成的救赎，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从罪跟死亡的旧领域得自由，得释放。所以这里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那在过去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神的律法，但是我们会看见他们怎么样，没办法，他们总是悖逆，总是悖逆神，总是不遵守神的律例、诫命、典章，最后就照神律法立约的咒诅，神就使得他们两个被以色列国、犹大国都灭亡，按着神所宣告的审判啊，他们都被掳。那当然，这个被掳，神的审判仍然有一个正面的目的，要领他们悔改。要领他们悔改。好，但是圣灵的工作跟旧约的工作是更加荣耀的工作，使我们可以从这个罪的权势跟死亡的权势之中的释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自由不仅是从这个辖制中得释放，另外一方面也是有自由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就看第二点。所以圣灵就让信徒有能力遵行神的律法，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第四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这个赐生命的圣灵啊，第二节已经说了，赐生命的圣灵在基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罪跟死的律。第八节呢，另外一方面就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也就是给我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律法。那这个律法的义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个义这个字本身可以指神自己公义的本性，也可以指神公义的命令，或者指神公义的要求。在这里呢， 可能就是指神公义的要求，意思就是说律法对神的百姓有一个公义的要求，也就是律法提供这个道德的标准。那这个律法所提供的道德的标准是不可分的，我们犯了一条就犯了全部，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有。我们不要以为十诫我只犯其中一条，还有别的我没犯，犯一条就连带所有的都犯了。换句话说，神给的这个道德律不是只是 do's and don'ts， 不是只是要做这个不要做什么，乃是反映神自己圣洁的品格，所以我们也要活出这整个圣洁品格。所以呢，真正的良善不是只做某方面做好，另外一方面不做好，真正的良善是在各方面都能够真正去遵行，不是只是有些遵行神的旨意，有些不遵行。那律法这样的道德的标准，借着圣灵我们就有能力去达成，所以使律法的义呢，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也就是说，我们不按着我们自己那个堕落的罪性来行事为人，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引导，那我们就可以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就可以真的活出这个神的律法，或者说神自己所定下的这个道德的标准，那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哥林多后书我们刚刚看的第三章第八节，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对不起哈，这个经文打错了，应该是十八节，可能是我写错了哈，请你们改成十八节。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也就是说，这个主的灵使我们得自由，不但是脱离这个旧的领域，而且呢，正面的来说，使我们可以得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好像你照镜子，你这个我们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就好像照镜子，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反映出，好像镜子可以反映出这个站在镜子前面的人的形状，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反映出神的荣耀。那这一点真的是我现在越来越明白的一个真理。我真的是发现，越认识神的人，就越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这个认识真的是圣灵的工作。Okay， 这个认识不是我们凭我们的智慧，凭我们人的思想可以达成的，这是圣灵工作。我现在明白，就是所谓的镜子反照。当你越认识神，这个认识呢，你对神这样的认识，你就会反应，你就活，你就是把这个认识就会活出来。所以我就一直说，这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这是圣灵的工作。两方面，一方面圣灵把神的话向我们解开。譬如说哈，我其实经常在祷告，所以摩西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神说你现在不可以见我的面，因为罪人不能见神的面，但是神说你可以见我的背。我已经说了，背就是说神现在只能用一个间接的方式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那就是什么？宣告神学的真理。所以呢，摩西又凿出两块法板站在山上，神从他面前经过，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呢，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我常常祷告求神把这些话向我启示，不要以为哎，我都懂了。我觉得我也祷告好多年了哈，这些年真的慢慢明白了，真的是慢慢明白了。但是我也跟你们讲不清楚， 这个明白就会活。也就是说，神的圣洁跟公义是不打折扣的，断不以有罪为罪，为无罪，不会改变的。这个标准，这个高标准永远是不变的。但是这位神在这么高的标准之下，他却向我们这些罪人充满了怜悯和恩典。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悔改，他不会改变他的标准，我们一定要面对他的审判。审判的时候呢，断不以有罪留为无罪。但是在神执行他最后的审判之前，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向我们显出他的怜悯。他不是单言，耶稣不是单言不来，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成，就反映出神一再的宽容，一再的忍耐，一再的等候，一再的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显出他的怜悯。他要领我们悔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以前，你们知道师母的真理我是很执着的，但是我比较少这一面，怜悯的这一面。那当然也是在教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说连续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就向神求，我求神真的是教导我明白这个连续，也让我真的成为连续的人。因为这神的话是不能变的，连续人的人才必蒙连续将来。所以呢，现在我真是懂了，我还是很多不完全啊。不过呢，现在就是更多可以去忍耐宽容，一次又一次多给人机会，真的是效法神对待我一样。神怎么宽容我，想想我同样的罪一直犯了一次又一次，得罪神又得罪神，认了罪回头又再去犯。但是这个神还是显出他的宽容跟怜悯，等候我们悔改，真正的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真正的不再为自己活。我还在学了 ，OK。不过这个真理明白的时候，你就会活出来。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得清楚，就像从镜子里反照。所以我真的是，我现在天天都说主啊，你真的是帮助我来认识你，因为我只有认识神，我只有认识他，才可以真的活出他的样式，才真的能够知道怎么去生活，才真的是能够。真能够反映出他的荣耀，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啊。所以呢，不仅是新约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3节，我们就不看了哈。即使在旧约也已经有这样的真理存在，旧约诗篇的143篇第10节，这个诗人向神祷告，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导我到平坦之地啊！所以，当他求神指教他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提到神的灵本为善，也就是说，神的灵是能够帮助他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够使他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那这个明白很奇怪，这个明白本身就有能力。这个我都说不清楚，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真的明白的时候，你就看到，就一条路就是摆在你前面，你就是可以走上去，你就是有能力，你就知道怎么生活，而且你有能力生活。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承认，我们是很多的眼瞎，因为只要我们的自我还是很大的时候，自我的意识还是很强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瞎的。所以为什么还需要继续的悔改，天天的悔改，更深的悔改的人就能够更听见圣灵的教导，更明白神的旨意，更认识神。那我们就真的这个认识跟明白就赋予我们能力，这是 built in 的。你对神的认识就是，那当然这就是一个关系啊，这个认识就是一个关系，是跟神的关系。那我刚刚只讲一方面是把真理解开，另外一方面呢，不要忽略我们生活每一件大小事情，圣灵也是用借着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所 听见的神的话的真理呢，他来指教我们，就在生活里面，他会把这个很抽象的真理，他会把它很具体化的来教导我们，从生活里面。所以为什么我自己在生活里面，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真的都来到神面前，求神教导我，他有什么，他到底借的是这个事情要教我什么，要对我说什么话，要把什么样的真理向我启示。所以我会常常在神面前默想啊。那这些啊，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把耶稣完成的这个救恩实现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呢，从一方面是使我们从捆绑、罪跟死亡的辖制释放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有自由，这个自由是真自由。所以耶稣说，真理叫你们得自由，这个真自由是真正可以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真正去顺服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荣耀神。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这些话里面充满了荣耀，只是我们平常读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是非常的封闭，所以我们看不见这些话语里面所启示的荣耀的真理。但是我们知道你是非常乐意来把你自己显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还是再一次恳求主你来鉴察我们的心。圣经上耶稣自己说，清心的人必得见神。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有一颗清洁的心，而且这个 pure in heart 不只是讲心里面是洁净的，在道德上心中洁净不诡诈，这个 pure 也是讲单，就是说不掺杂的 single minded。 我们是不是向神存着不掺杂的，真的是一个专一的来到神面前，专一的要来认识神，专一的要渴慕遵行神的旨意。神啊，只有你能够鉴察我们的心，显出我们的心是怎样。我们真的是要有一颗清心，我们就能够得见你，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我们才可能真正像从镜子里反照一样活出你的样式和荣耀。天父，我们还是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悖逆，真的是领我们天天悔改，也让我们天天更深的更全面的来降服于你，顺服你，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确确实实经历圣灵把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